呢一次是我第二次有幸在弗吉尼亚州大学米勒中心和听众交谈。大约十年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之后，我应邀在米勒中心发言，内容是我由兵役之中学到的知识，还有军队和公民的关系。这一次活动刚刚好在五四101周年之际，我知道这个是很好的切入点，来展开由美国角度讨论关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919年的五四一次大战结束，北京几千个大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面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西方国家为了安抚日本帝国，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游行到天安门的学生高叫还我山东，拒签凡尔赛条约等等的口号，警察强力驱散示威者。正如政府关闭和平表达途径之后经常会发生到的这样，有些学生诉诸暴力，抗议升级，意识到民怨沸腾，中国政府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三年之后，在美国的帮助和调停之下，1922年在华盛顿海军会议达成协议，中国收回山东。但其实101年前的今日，学生们发起的运动意义远远超越了对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它激励了对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探索。正如潘文所描述的美中关系历史之中提到，五四运动在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蔡先生和德先生是那次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口号，有人称运动做中国的启蒙运动。现在我想花几分钟时间来回顾一下几位张扬了五四精神的中国人。好自然，胡适是五四时代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此前他已经是个为中国现代化而努力的重要思想家。出生在安徽省的胡适同鲁迅以及很多成名的作家一样，当时去国外留过学。在康奈尔大学，他由学农业转向学习哲学。胡适贡献给中国人最伟大的礼物是语言。之前中国的书面语言文言文几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都没什么变化。很多研究证明文言文和白话之间的距离就差不多是拉丁文和现代意大利语感。书面语言的艰辛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设置了鸿沟，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文言文还有识字本身主要由少数政治精英和读书人掌握，他们最大的愿望是中举，读书不是为了普罗大众。与此相反，胡适认为文字应该反映人民的声音，而不只是记录先言，什么时代的人讲什么时代的话。他推广白话文，确信文字要普及，他对中文语言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北京大学儒家学者和西方文学教授辜鸿铭嘲笑数盲，他在1919年8月写过，先想下四万万人九成识字，结果是什么呢？想一想，在北京苦力、马夫、司机、剃头匠、店小二、小商贩、猎人、懒汉、流浪汉都有文化，和大学生一样都想参与政治，我们的美妙处境会是怎样呢？这种精英三民主义一直阻碍了五四所拥护的民主理想。胡适运用了他所推广的白话，巧妙地反驳了反对全民社会契约的论点。胡适说，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政府是一门手艺，需要实践。胡适根本不在乎精英主义。但是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经常受到各方指责，政府官员或者是御用文人经常指责五四运动偏袒西方，中国气息不够，甚至不爱国。但是学者张鹏春的生平事迹就驳斥了五四不够中国化的观点。同样是五四一代，就好像好友胡适一样，张鹏春拿了奖学金去到美国留学，出于对戏剧的爱好，他第一个将花木兰改编成为舞台剧。他将西方话剧介绍到兄长资助的南开大学，再将名旦梅兰芳邀请到美国演出西化的京剧。然后最终彰显了张鹏春的最高成就，对世界人权宣言的决定性贡献。 这份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国际专家小组起草的。代表中国的资深外交官张鹏春是该小组的成员。宣言的目的是通过道义上的要求令政府尊重基本人权来防止专制和战争。1948年宣言之中规定的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安全、不被奴役或者是遭受酷刑、宗教自由和思想自由。宣言在联合国通过之后的短短几年对中国缺乏民主感到沮丧，张鹏春辞去了外交官的职务。不难发现张鹏春对政府缺乏民主的判断并不来自于古希腊哲学，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之中对领导的品德要求。张鹏春和胡适都知道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只不过是一派胡言，是最不爱国的论调。今天的台湾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那如今中国的五四精神在哪里呢？依我看来，现在五四的继承人就是有公民意识的中国公民，表现在他们做出大大小小的勇敢行为之中。李文亮医生就是这样的人。李医生并不是寻求拯救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个眼科医生，年轻的爸爸。他先是做出了一个小小的勇敢行动，然后先是更大的英勇举措。12月下旬，他最初是通过微信向几个医学院的同学传递警告，说武汉医院发现严重的冠状病毒病例，敦促朋友们保护自己和家人。他的警示没有想过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李医生感到不安。不安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医院的主管迅速地告诫他不要透露冠状病毒病例的消息。然后李医生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虚假评论受到警察的训诫，被迫签字承认造谣，被威胁诉讼。如果有人怀疑这个只是地方警察的过敏行为，这样官方动用中央电视台对李医生所谓造谣大肆宣传就会消除任何疑问。然后李医生做了一件大胆的英勇举措，他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自己在派出所的遭遇，附上了警察的警告信，全世界都密切关注。那时李医生已经感染了冠状病毒，他在2月7号的去世令到全世界的人民都感觉好像失去了亲人一样。李医生告诉记者知，他认为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多个声音，他不赞成公权力的过度干预。李医生使用的是胡适的大白话。在今日的中国，见记者或者做记者都需要勇气。如今在中国，连找到国内外的调查记者都难上加难。一些试图揭露武汉疫情的公民记者都失踪了，包括陈秋实、方斌、李泽华。最近几个月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人数超过了几十年中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人数。当政府压制有些勇气的普通行为那阵，往往招致更大胆的英勇行为。过去几个月之中，有好多人表现出道德和行动上的勇气，都是在追求一个世纪之前胡适、张鹏春后几代人的共同理想。他们之中有政治人物，有人将生命献给信仰，亦都有人遵从中国传统的良心学者，好多是普通公民。许润章、任志强、许志勇、伊力哈木、方方、20位拒绝上帝服从共产党的天主教神父，以及去年几百万为法治、法律的统治而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这些都只是少数。今日五四运动进入它第二个世纪，它最终的遗产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够回答。五四运动是属于他们的，五四的民主愿望还要等到下个世纪吗？五四的核心思想会不会每次都被官方审查而抹掉呢？今日仍然坚信这个主张的人会被称为不爱国、亲美、有颠覆性吗？我们知道共产党会尽量这样做，毕竟毛泽东对五四英雄之中少数仍然被官方承认的最著名作家鲁迅的宽容度都是有限的。1957年官员罗织南问毛泽东，鲁迅如果今日还活着的话会怎样呢？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一是就困在牢狱里面继续写他的，一是就一句说话都不要讲。 那些有志在中国寻求真理、讲真话的人可能会感到安慰。鲁迅写过，默写的方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最后，由美国的角度来看，胡适以解决问题而不在乎抽象政治理论著称。但是等我打破他的小谈主义的规则，试问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能够由少一些民族主义和多一些平民主义之中受益呢？平民主义民主较少关注左与右，而是关注上与下，即是说少数人需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当掌握特权的人脱离群众变得狭隘和自私，那平民主义就能够令他们退缩或者出局。类似的想法不是在五四精神之中存在吗？胡适的白话文难道不是针对自觉了不起的贵族吗？难道不是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宣战吗？乜不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为重的政府，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吗？世界将会等待中国人民最终提供的答案。